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。在一间古老的大房子里，靠左边的墙壁前立着一个大碗柜，雕刻得很细致，上面有鹿角和卷发丝的花纹。正中间是一个长着八字胡、生着两条公羊腿的将军。孩子们都把这个大碗柜叫公羊将军。公羊将军的下面有一张桌子，桌子上有两个瓷人，一个是牧羊女，一对大眼睛好像会说话。她的衣服是用一朵玫瑰花扎成的，头上戴着一顶金帽子，脚上穿着一双绣花鞋。离牧羊女不远是一个扫烟囱的年轻人，他全身漆黑，像刚从烟囱里爬出来的。他长得并不比一位英俊的王子差。扫烟囱的年轻人手里拿着一个梯子，牧羊女和扫烟囱的年轻人他们相爱了，而且也订了婚。牧羊女有一个古板的老祖父，是一个中国老头，他就盘着腿儿坐在一张大镜子下面。他对牧羊女的行为非常生气，因为那个公羊将军要娶他的孙女儿。他觉得牧羊女能嫁给一个满肚子都是银碗银盘的将军是他的福气，他也可以成为一个大富翁。中国老头对牧羊女说，
那个公羊将军准备娶你做他的妻子了，从今天起你必须和那个扫烟囱的家伙断绝来往。
牧羊女听了老祖父的话害怕极了，她说，我可不愿意到那个黑暗的大碗柜里去，那会立刻闷死我的。
老祖父说，那里面装的是满满的银器啊，你一辈子也用不完呐。
牧羊女说，不，我不愿意，那个公羊将军已经有了11个慈禧太太了。
老祖父说，你可以做他的12个慈禧太太呀。
老祖父说完话就闭上眼睛睡着了。牧羊女伤心地哭起来，她对扫烟囱的年轻人说，请你把我带走吧，我在这儿会急死的。扫烟囱的年轻人决定帮助牧羊女逃离这儿。他叫牧羊女沿着桌腿的边上爬下来，走到地面上。这时候公羊将军暴跳着吼叫睡觉的中国老头，
你快瞧瞧，他们要逃跑了。
这时候两个年轻人赶紧藏在一个大花瓶的后面，他们再次把头伸出来看的时候，牧羊女说，不好了，中国老头要走下来了。扫烟囱的年轻人说，你别害怕，我们藏在这大花瓶里。牧羊女说，不行，因为大花瓶和那个中国老头是亲戚，大花瓶一定会把我们交给中国老头的。现在我们只有逃到外面的广大世界里去。扫烟囱的年轻人说，到外面的广大世界里去可不是随便的玩笑话，你真的愿意跟我到外面去吗？牧羊女说，我愿意跟你到外面去。扫烟囱的年轻人用眼直直地望着牧羊女，好像不相信她说的话似的。他下决心说，我们的道路只有通过烟囱爬到外面去。于是 他领着牧羊女来到炉灶门口。牧羊女说：“天哪，这儿看起来像黑夜一样。”扫烟囱的年轻人说：“你瞧吧，那上面有一颗多么亮的星星啊，它正照着我们前进的道路。加油吧，我亲爱的牧羊女。”他们在黑乎乎的烟囱里爬着爬着，它是那么高，高得让人头晕。最后他们终于爬到了烟囱口，在上面坐下来。这时候他们才感到非常疲倦，满天的星星向两位年轻人眨眨眼睛，表示欢迎他们。城市所有的房屋像孩子们的积木排列在他们的下面，远处是昏昏暗暗的，什么也看不清楚。牧羊女说：“哎，这个世界真是太大了，我很害怕，我想我们还是回去吧。”扫烟囱的年轻人紧紧拥抱着发抖的身体，对他说：“不要紧，一切就会好起来的。我会带你到那个开满了鲜艳玫瑰花的花园里去，盖一间温暖的小屋。”牧羊女仍然伤心地哭着。扫烟囱的年轻人又提醒她说：“那个古板的中国老头，还有那个脾气暴躁的公羊将军，会重新把你锁进八碗柜里的。”但是牧羊女是那样的伤心，还是要求他把他带回原来的地方去。扫烟囱的年轻人虽然认为这样做是不聪明的，可因为他太爱牧羊女了，他只好这样做。他们又费了很大的劲儿，从烟囱里爬回到这间屋子里。当他们从炉灶后面走出来一看，那个中国老头想走下来追赶他们，从桌子上跌下来，他的头滚到那个大花瓶旁边，他的背掉下来两片。那个山羊将军仍站在那儿，在想什么心事。牧羊女说：“我的老祖父摔坏了，这全是我的错，我恐怕活不下去了。”于是他又开始哭起来。扫烟囱的年轻人说：“没关系，人们完全可以把它补好的。不过这样一来，他可能又要逼你嫁给那个公羊将军。”牧羊女说：“我现在只是希望老祖父很快被修好，他应该多活几年。”中国老头是一个很珍贵的老头。这家人请来了许多高明的工匠来做他的修补工作，他们设法粘好他的背，在他的脖子上钉了一根很结实的铜钉，这样人们可以看见他的脖子上挂了一块金子，他显得比从前更加珍贵了。公羊将军说：“哎，中国老头，你脖子上那个铜钉好像是国王奖给你的珍贵的勋章一样，你还是不要这样摆出一副臭架子。你现在必须回答我，你的那个牧羊女到底做不做我的第十二个慈姨太太？”扫烟囱的年轻人和牧羊女可怜巴巴地望着中国老头。中国老头现在已经不能点头了，那个铜钉在他的脖子里扎得很深，如果他想点点头，那么他的头会疼得特别厉害。最后扫烟囱的年轻人终于和漂亮的牧羊女结婚了。 当那个公羊将军气得咔嚓咔嚓的响的时候，他们一起祝福老祖父脖子上的铜鞭。扫烟囱的年轻人和牧羊女，尽管受过担惊受怕的日子，现在他们相亲相爱，过起了幸福甜蜜的生活。